时候会觉得说，哎，好像没有，不是很贴切能够描述我们的这种感觉。但是呢，总体上来讲呢，我们就是看，这个属灵恩赐，如果大家把这个 chart 往上面一摆的时候呢，大概还是可以看得出自己哪几个方面是比较强的。那我自己本身我也是做了这个 survey， 那就是我自己他这边给我自己的这个分数，他就是我没有一个25的，就是但是只是一个这个就是 relative 一个相对的一个数字来讲哈、哦。那我自己我是我发现说好像是在这个提醒方面好，就我自己的感觉就是按照社会上好像提醒方面还应该，但是呢我在这个里面其实我最低的是这个 evangelism。 那所以我就想起来，就是我们上次去短宣的时候我就看见就是说像小霞呀这个Charlie 啊，还有他们就是可以很自然的跟这些新朋友，就是或者不认识的人，他们在校园里面发单单的时候呢就是会很自然的去跟他们开始在那聊天啊，跟他们在这里就是给他们就是先熟悉了，然后就是邀请他们什么的，对他们来说是很自然的事情。那对我来说呢，好像就是要很多的 effort 进去说哦好，那你就说 approach 一个人的时候就不太一样。所以我就说好像对我来说好像还是 make sense 的哈、哦。那这个是就说是属灵的恩赐的这一部分哈、哦。那所以呢，他下面其实要在做的呢，下面就是说好，你到第四步的时候哈。哦，我们刚才在说嘛，就是说有 mission statement， 也就是说你的 calling 是什么，你心中的负担是什么。那他这里就是要让大家填这个表呢，就是说 I'm trusting God to use 我的 strengths， 然后呢还有就是说你的 area of 这个 passion， 就是你最心中最有负担的，那你要达到什么样的一个，你想要达到什么样的个impact。 那我这次我们老大就是大学毕业，然后我去参加他们毕业典礼的时候，他们请的那个讲人就在讲，就是说你们毕业的时候就是要想说这个世界有什么东西需要改变，然后呢我可以做什么去参与这个改变里面。那其实对我们来说也是一样的，我们在规划人生下半场的时候，就是要来想说这个世界上有什么东西我很想去改变，那从现在开始我要做什么东西来实现这个目标，其实是这样子的、哦。那所以我们上次就讲到这个其实这个是第四步的这个这个第四步，就是说你的 personal 的 mission 的 statement。 我们可能今天就是都把这十步都讲完之后，我们再来分组再来讨论好了、哦。那这是第一号，
下午上来我这上面没有办法那个因为他这没有那个 monitor screen。好，第四步就是说，好，你个人的个人的 calling， 个人的呼召就是要看你这个，它有三个，就是说你的热情，然后你自己觉得你自己的潜力，还有你的这个能力，就希望这三个能够 overlap， 能够重叠在一起。那重叠的越多的时候呢，是越好的就越简单啊。那他也讲就是说。这个呢，不，就是当你在设计你这个personal mission statement 的时候呢，就是说是要设计说，为什么我要做 ，what we do and what we want to be remembered for， 就是要想这个大方面的这个原因。他是说我们并不是在这个 mission statement 呢，他不是说很具体的这种，他就是说不是说我们要去怎么样去做，哦，这个是另外一回事。但是他是说你怎么样去做，这是很有策略的，或者是什么的，不是这样。然后呢，也不能够太这个 comprehensive， 就是把包罗万象，你把所有的什么我要平衡我的家庭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之类的，你的 assumption 是什么呢？ assumption 是说我其他的方面我都 handle 了，我就是可以 focus 在就是只有这一点上面，哎，就是说你目标也不能太大，说哦我要为神做更大的事，但是没有一个很具体的就没有一个具体的目标的。那这个是说我们要避免的啊，希望大家说的就是说你有一个很具体的，哎，你说我要去服侍这一群人，那我要怎么样去，就是用什么样的才能去辅导，这个是 mission statement， 就是一般来讲是比较大的这个，哦，而不是讲是比较具体的这个，说怎么去执行的，哦，那所以呢就是说在这个方面我们就讲说你的才能，你最擅长的东西是什么，什么人什么事情你是最关心的，然后呢你希望为这群人做什么样的影响。你可能是说好，我看见就是有些人他们有一个特别的比如说你的呼召可能是去教小孩子把福音传给这些小孩子，让他们去那个。你的呼召也有可能是说，哎，我看见这个有很多的老人家他们没有信主，他们需要去 approach 去关怀他们或者是什么的。就是说这个是一个statement， 那这个呢我们可能大家回去都多多少少有点思考，但不一定很全面但等一下我们分组的时候再来讨论吧，我们先把这个讲完。那第五步它是说你要去想是说你在这个在今后的这个服事里面呢，你最适合做的一个 position 他这里面有讲，就是说你比如说你的能力，你的最突出你可能是什么，或许你是策划，或许你是领导，或者是管理，或者是关怀或者是组织培训执行设计有人可能是 marketing 你宣传这些，就是说你要定义说，哎，你觉得你哪一个 position 做的最好。那我们也知道在公司里面其实也是有类似的，就是说当然公司大家都想做老板，都想做 CEO 但是不一定那个位置就是适合你的，说实在的。因为我说我们看看他们好像就上面在这个讲话或者是在做事情的时候也很有这个 authority， 很有什么之类的，但其实大家也都要很明白，就是说他们在这个 position 上面你的这个 responsibility 也是很高的你有更多的这个，我们你只看见可能他拿更多的薪水，拿更多的这个，但你没有看见他在后面他有更多的时间付出，他有更多的忧虑，他你不需要担心的那所以呢这个就是说你觉得自己的 position在哪一个 position 你做的能够是比较最适合你的，那这个其实也是这个是第五步那第六步呢它是说要这个发现你配偶的目标就是说你的如果你的目标跟你配偶的目标差得太远的话呢，那可能你还是再回头再想一想这个会不会成来。那你可能会问一下配偶，就是说，哎，你如果可以自由的应用时间，什么事情会让你觉得最满足？那你有没有就是说他之前想一直想做的，但是没有时间做的但现在呢想做的事情那第三个就是说，哎，你愿意和我一起做人生下半场的规划吗？那这个就是说夫妻如果能够同心去做一个事工我觉得这个效果 是不是 double 的，就是是可能是 triple 的，可能陈哥跟 Grace 姐可能也是最后一体会啊，就是夫妻同心的时候去做一件事情，那这个果效应该是是更大的啊。他在这里其实他有一本书是叫做 Half Time for Couples。那我知道吴文其实是有把它download下来在这个肖传里面啊，说明这个吴文也可以share给大家，让大家回去啊，就跟你的配偶就是去讨论一下，就是说，问问你配偶他人生下半场的规划，看看你这两个能不能能不能一起哈。然后呢，第七步呢是说看看呢你的生活是不是需要有更好的平衡。那因为这个人生下半场呢是一个，他说是马拉松，而不是一个短跑。你短跑可能你就激情一下，好，我就是三天两天，可能就过去了。但是在这个人生下半场，你规划的是其实是下面至少十几二十年、三十年的规划吧。你人生下半场，你说你可能到五十、四十、五十，你下半场吧，可能你至少有三十、四十年可还是可以做事情。所以这是一个很长远的一个计划。那并不是说我就是说三天两天就可以做完的事情。所以呢，他说你可能就是要去就是平衡你下面这些，一个就是说你的身体状况要好。你如果你的身体状况不好的话，那这个也没有办法谈上有多少。你即使你想做很多很多的事情，可能你也不一定能够做得成来。第二个是说你要有一个健康的这个家庭生活。你就假如说你的跟你的配偶不答应你的这个你的看见那假如说你没有这样子同心合一的家庭，没有能够同心合一的，这个其实应该来讲说你可能这个就不是你的真正你的 calling 那另外一个就是说你这个关系要有一个就是说一直跟人也好，跟神也好，一种就是一种健康的一种爱里面的关系，是在成长的一种关系这个也是需要考虑的但下面一个就是说你要commit到你的一个，就是说你灵命的成长，你在你的这个人生里面，不是只是说我这一段时间我可能要灵命成长，你要commit的就是说你在一生里面你的灵命要成长，那你要怎么样来成长就是说你这个都是需要，其实有点就是说身体心理还有灵命都要成长。然后呢你的这个平衡呢，这样讲说你在各方面，你的个人方面，你的家庭方面，你的教会服事的方面，就是这些都要达到一个比较好的平衡那再下来一步呢是说你要用这个永恒的眼光来计划你的 finance， 你的这个财务方面的。那这个可能是大家最需要花时间也不知道最需要花时间，就是说这个可能是大家需要花时间去，因为像我对这方面就是很欠缺，我就没有什么 planning， 我们家从来也没有做什么 budget 的，说今年要怎么样怎么样，反正就是有多少我们知道可以花就花了，也没有做很多的 planning。 但他这里讲就是说你不需要财务独立，但是呢你需要一个有计划。那我想大家如果有听到邢哥上一次跟我们分享的他跟安娜姐怎么样就是决定到后面 full time 出来的时候呢他们也有这个 financial 的 planning 在里面，大家还如果还记得的话，他们两个也有做下 plan 这个 finance。 虽然当时在 downturn 的时候他们的 finance 觉得好像不是很好，但是这一步还是需要的那他就说你这个是一个需要牺牲的，因为 你要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呢，你必然会想到说，可能跟你现在的这个花销的水平要下降的啊，你不可能就是说，你要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呢，你还要保持你现有的这个消费水平。那有当然是哈利路亚赞美主了哈，但是如果没有的话呢，就是要想一想，就是说，你怎么样去制定一个可以支持你人生下半场计划的花销计划？那比如说，你说，哎，我可能我的，你的现在所有的存款啊，那你算一算啊，然后你的债务啊是多少？这个可能 Gary 他比较最擅长的，因为他是做这个 finance 方面的哈，但是。等一下再说哈，那他的这个就是可能要算一下，就是说你现在的每个月，比如说你 mortgage 需要多少，那个是你必须要付的，来，那你的工资如果减成这个多少，你比如说有哪些是必要的花销，你的车、你的保险，你的食物，这个都是必要的花销，你的medical insurance 这个也是，这个是必须的。那其他的有一些，比如说，哎，我上餐馆每个星期去吃两次餐馆，你可能你可以看到，哎，你说，哎，我在家里做，那这个花销就少掉，现在可能可以少几百块钱哈。如果是经常去吃餐馆的话，你这个就可以少多少。然后呢，你说有一些活动，你就是看一些是 essential 的，然后再看一些是说。一些可能还是需要的，然后再一些说，哎，这个只是一个luxury 的，我说这个是不是必要的，不是必须的，那就是说根据这个呢来制定这个花销计划，然后呢就是说要看，假如说你现在的计划说，哎，比如说你计划是3000块钱，假如说好。那你就说，哎，我怎么样达到3000块钱？而且呢，可以最大限度的，就是去，既有这个能够，就是说我怎么样最有效率的去有这个3000块钱？那我能够剩下大部分的这个最大的，怎么说？我需要的这个时间啊，能够产生这个满足最大限度的这个可支配的时间。因为其实你在做这些事工的时候，其实很多一块大块是的人，这个资源其实是你的时间。哎，你如果说你现在是 full time 的，那你就是因为你没有，你就剩下比较少的时间可以做这些事情嘛。那你说好，那我如果是 part time， 像 Miles 他现在就做 part time， 那他可以有50%上班的时间可以拿出来做这个，所以他就可以算一算说，哎。我的50%的时间，我这是 part time 的话，我可以不可以 support 我所需要的这个 budget 啊，这个花销的计划啊，所以这个是就说 planning the finance with the internal 的 perspective， 就说用这个永恒的目光来 plan 你的这个。当然你说按照我们正常说，哎，我要度多少假，我要什么什么什么之类的，那就是这种都是无限度的嘛，来，所以这里讲就是说你要就是把这些cut down到一个比较合理的范围，就是说比较基本的范围里面哈。然后第九个呢，第八个还是说这个问题其实永远都是一个问题，是 how much is enough？ 你要问大家的话，可能没有人会说 I have enough， 是吧？就是大家都会说，哎，我不够。你即使你现在赚50万、60万、100万，你可能还说，哎，我还是不够。哎，所以 how much is enough 这个问题就是我们所需要来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我到底我需要多少？哎。如果你看你的这个基本的需要跟你说你现在日常花销的支出，其实中间我想大家如果回去算一下的话我觉得这个 gap 应该还是蛮大的啊。然后就是说你要实现你的理想，你愿意把你的生活标准降低到什么样一个程度你的生活标准 你可以不可以接受，就是说我现在就是啊，一天三餐我其他的我啊没有什么花费了嘛，来，那我一天三餐如果都在家里面，那你可能你的啊不去旅游或者什么，你就是要选择一个啊你的你觉得 comfortable 的，你觉得 comfortable 的一个啊标准啊，然后呢？就是说你这里讲，就是说你的家庭啊预算要怎么样的改变啊，那有没有看有多少是可以删减的，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具体的步骤，可能就是说需要啊大家回去的时候可以仔细的啊算一算啊，像我的话以前其实啊是没有算过，反正就是啊就这样子，但是啊我拿这个之后我看了一下，其实我还是有蛮多的空间可以这个啊可以支配的啊。啊，然后呢第九个呢就是说要设一个啊五个目标，五个 goal， 就是说你前面你讲的是说哦我要大体我要做什么，但你现在这个呢就是第一个你 plan 你的 finance 就是具体的你要做一些东西的嘛啊。然后呢，你要设一个啊、设一个目标了啊、哦。你设一个目标是什么呢？就是说你在下面的一到两年里面，你有哪个目标你觉得需要实现的？因为你如果在那谈到一个说我们想的挺好的，天花乱坠的，但是你没有下面开始去执行这个计划的时候，都是空谈嘛，空想嘛，哦。那所以他就讲，就是说，哎，我下面的1到2年里面，我要有一个啊，设立一个5个可以达到的目标。那可能就是说，你可能这只是个例子哈，没有这个。你说好，我身体我要保持好啊，我要 keep， 就是我让我身体啊，就是在最好的状态啊啊，然后呢？我的财务我要达到什么样的目标、哦、那第三个是说哎，你是不是你的属灵的目标是什么，你说哎，你可能可以说哎，我每天都要灵修，我一年要把这个圣经读完一遍啊，不然的话到时候你没有办法去跟人家传或者什么、哦、那你有这种的、哦再来就是说你在你的这个啊，你觉得你的这个啊，你的 passion 跟你的 gifting， 就是说你的这个属灵恩赐方面，你能不能找到一些机会你去设啊？你就是说，哎，你可能你有某一方面的恩赐，但这一方面的恩赐你从来没有，就是说好好的去用过。那这里就是说你可以不可以去找几个机会，你在教会里面啊，你看见这个需要，或者说你觉得啊，你这个恩赐可以用在这个某些地方，你甚至可以就是说哎，那我开始来慢慢的啊做这样的事工，你比如说哎关怀，那啊你有这种关怀的恩赐，你觉得你有这种负担，这个就是你今后的负担，那你就是慢慢就可以找说哦，在下面一两年之内，我就是说我找几个人或者是说几家人，我就要去 approach 他们，去关怀他们，让他们信主也好，或者说让他们就是感受到耶稣的爱啊，就是说在这一方面呢，就是要设一个目标能够一到两年，下面一到两年里面能够实行的目标啊，这个是第九步。那第十步呢，就是说你完了之后呢，你说好我要设这样的目标，但你还要一个什么，要一个能够衡量的一个你怎么样去衡量这个结果啊，你怎么知道说你设了这个东西之后，你是不是朝着你目标更进一步了，那你就是要有一个定期的，要有一个follow up， 要能够去衡量。那你要设一个方法说，你怎么样去衡量你的结果啊？那你可能说， 在公司里面是比较简单的，因为大部分的时候都是用数字说话的。你这个一年之内你要达到100%，或者三个月之内你要50%， whatever， 它就一个数字就在这里啊。那这个就是说在某一方面呢，我们就是要看，你就说好，你一年读一遍，那你这个也比较容易，容易发现说，哎，你到了三个月的时候，你发现你只读了10%，那你这个就是明显你可能今年你如果不加努力的话，你就达不到这个目标，所以你要调整你的这个步骤，然后才能够完成你的目标嘛，啊，所以呢，就是说，他这里就是鼓励大家也写下这种三种的这个衡量方式，这样子的话呢，你就可以有比较经常的去看一看说，哎，你是不是 on track， 你是往前走啊，但你这个步调也是差不多的这样子，所以他这10个步骤我觉得还是挺实用的，就是说是可以做的啊。那我们这个课呢本身就是要做，因为谈完之后呢，如果我们不做的话，其实是没有多大的意义。所以，大家对这个10个步骤有没有什么问题？因为我们上个上一课其实是到这里嘛，哈，那我们也谈了属灵的恩赐跟这个啊，那其实我们今天要讨论的，其实等一下如果没有问题的话呢，我们还是分组讨论一下，就是说看有没有。就是说你把你的想法，可能你也不一定很成熟的想法，你把这个呢就是跟小组的一起来分享，哎，你说我想做这一方面，那也可能说，哎，我现在还没有想到，我还在找 it's OK， 就是说，但这个课程本身就是要激发大家去思考的一个课程。如果没有问题的话呢，那我们现在就是三个人一组，那我们还是就来讨论这个mission statement， 因为上个星期我们只是讨论这个 gift 嘛，那可以讨论一下说你对什么有负担，你有没有大家有没有想过啊？然后呢，等一下我们再有点分享这样子哈。现在是10:50。那我们大概有15分钟吧，大概有15分钟，三个人一组，那我们就是可以分开讨论一下啊。我们还是把灯打开吧，啊，这个在黑暗中好像觉得好像不习惯了。
我就感觉到在这个过程中你会发觉到有很多的征战，第一，根据我们目前现在的社会环境文化环境，我们面对的夫妻关系上，我们不仅面对人生的本身的性格的问题，周围社会的影响，文化的影响，都会给我们的夫妻关系造成一个很大一个 challenge， 还有我们的孩子他出生的环境教育环境不一样，教育的孩子的时候，我刚才会开句玩笑，我两个女儿的性格，她们的个性是 totally 180 different。 那我做一个父亲，我做的中间，我怎么去拿捏，怎么去做好这个角色，我觉得这里边很多挣扎。那么我认为可能对我来讲，我能把我能够摔过的跟头，就是有些地方绊倒之后摔得鼻青脸肿的这个经验，就是 lesson learned 拿出来，能给我周围有这种需要的弟兄姐妹在一起，彼此勉励，彼此学习，让我走过的道，摔过的跟头，别人不再摔。我认为这是本身就是个服侍，因为福音是让人生命得到一个转变和一个提升， 那不论你什么样的方式，你可以去短宣，你可以全职侍奉。那作为我个人的感动来讲，我能把这样的 lesson learned 跟有些有这个需要的家庭在一起，有一个很好的分享，彼此守望，彼此勉励。我认为这是我自己的一个负担，我可能没有这个 step one two three nothing but the end， 这是我的一个感动，分享一下。好，谢谢。
其实是有 touch 到的，啊，你没有听人讲，就是他的感动，他的 strength 是什么？他的经历其实，啊，他的经历，他意识到他这个，但是呢，他的 area of passion 其实是什么？他就觉得对这家庭的这些有需要的，这种夫妻关系、亲子关系的，有需要的，这个是他 passion， 来，他要去帮助这些人，让这些人少走弯路，让这些。这个就是 impact， 你不用想着说我一个很大的，我要一个什么，像是很大的一个 goal， 但这个其实就是一个就是一个 mission statement， 你如果是 consistent 去做，那就是一个就是挺好的，谢谢你，你们后面，
我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跟吴若颖还有整理我们一个小组，虽然这也是第一次我跟他们聊天啊，但那个就是若颖弟兄他有一个他的恩赐在于他有仁慈，因为我觉得在弟兄方面这方面可能会比较少，他可能是一个很会关心人的人，然后他在。真理上特别有信心，所以我们就在聊天说，所以他可以，就以前你有那个男孩你有讲过，就是我们姐妹们容易在一起有很多的交流，可是弟兄们却很少有祷告伙伴的，但是正好若隐弟兄他就有，他在职场当中他就有自己固定的几个祷告的伙伴，我说因为其实弟兄很需要开放他自己，有一个有一路上会有属灵的同伴一起成长，我觉得我们就建议说他可以从这方面去着手去做他的这种的去做他的服事，而他也讲到他说他在那个在这种的过程中确实有人需要他，所以我说可以更多的弟兄可以找他，然后丽文姐妹她说她的那个她的专长她的恩赐是在于管理，还有领导，还有他的好客，然后他是很有志向说比如加入一些的那种的non-profit 的那个 organization， 他就愿意加入到这种的组织当中一起去服侍，我说好像我们宣道组那边已经有根据上次金志文牧师的那个已经有很多的服侍的方向，人你们到时候可以邀请他，然后我说我自己那个我是比较好客，我愿意开放家庭，而且我也是就是接触很多的姐妹当中，我知道姐妹们都会在家庭中在亲子关系中会有很多的 struggle 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姐妹们可以在一起，可以彼此的互相取暖，彼此的鼓励，那是我的一个 mission。 谢谢大家。
你们
啊，我们组，好，我还是躲不掉。我们跟 Ellie 跟露西，我们三人一起聊。然后呢，我发现我跟 Ellie 有一些比较共通的地方，所以我们在上次的这个测验里面，我们的这个给予跟好客都蛮高分的。然后 Ellie 呢，她有提到，她说她很容易 trust， 然后她当她接受组的时候，她也是很 simple 的简单相信这样的。那她也。很容易的相信别人，那这是他的一个 gift。 然后我们是没有聊到 mission， 但是我想我自己的好了，我们讲到人生下半场的规划，我想很多的家庭很多的弟兄姊妹可能都有孩子，那因为我跟我先生我们没有孩子，那但是我们有两个老孩子，就是我们的父母，所以呢我们跟别人不一样是当我们在规划在想说啊，我们人生下半场要怎么弄啊，怎么我们要把父母考虑进去，因为父母是跟我们一起居住的。那其实长久以来呢，我一直可能是因为我长期跟我的父母一起住，我就会发现其实老人家在美国真的好可怜，然后就是会有很多不管是语言上面的需要，还有就是那就是精神上面的需要，你知道吗？他们 就是漂洋过海，因为年纪大，然后跟着子女住，然后到这边来，其实他们常常是会被很被忽略的一群，你知道？那如果是信主的这个年长父母呢，也许很好，因为他们有主的陪伴。我就想着说，其实年长者在美国这个社会是很被忽略、很孤单的一个族群。所以我自己对我自己来说，我觉得如果人生下半场，如果神允许让我也给我这样的爱心的话，那我其实我这样的爱心，就是我是想说，我现在只是从 COVID-19 之后的这两年，我常常去老人院，然后去给他们唱诗歌啦，然后有时候讲着讲着，我就好像是开始在传道了，你知道吗？就有时候 at the moment 我就觉得说，哦，我好像在 preach God。事实上，那些老人家，其实他们很多是基督徒哦，只是他们进了老人院之后，进了那种 care center， 没有人再来带他们出去教会，也没有人给他们唱诗歌了。那所以有兴趣的弟兄们可以跟我报名，我们可以组织。我跟小霞讲过，但是我就一直自己小打小闹，我就没有组织教会人过去。那我的感觉是，我的感觉就是说，其实神给我们的这个 mission 哈，就是我们要慢慢小小的做出来。当我们在做出来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有什么不足，这样子。然后那个他们的 caregiver 跟我讲说，其实你来看他们的次数比他们自己的儿女来看他们次数要多很多。
嗯、谢谢。
然后我每次进去的时候，他们说啊 ，Shelly， you are my angel， 你知道吗？然后你知道那种感觉，你听到的时候觉得很温暖。然后但是也是感谢主，我去唱那些他们小时候就曾经听过的诗歌的那些儿歌的那些，因为我的英文也有限，那些他们是外国人，但都是白人老人家比较多，然后我就要唱那个我不熟悉的英文诗歌给他们听，你知道吗？然后就那他们就很 enjoy， 你知道吗？就是那种感觉拿着 iPad， 一开始拿着 iPhone， 然后我们就像 YouTuber 这样的一边放音乐，然后后来就印那个单张，印那个诗歌的主曲，你知道吗？有一次我还到教会来请巴雷斯帮我把这个印出来，因为我家的 printer 坏掉了。所以我就想说，神给我们的 mission 是什么？我觉得我们想出来了，我们就开始一点点做吧，不是等到我们真的是要退休了。其实这个人生下半场，我觉得比较重要的是我们接下来剩余的时间我们怎么为主所用，怎么把我们的金钱，我们的精力，还有我们拿到的 gift， 怎么把它用在我们身边的，用在这个社会上，而且是容神一人的，让人家更多认识主，而不是只是算说，哦，我多少钱退休可以用，我可以去多少旅行什么的。谢谢你，我觉得这个课程让我更想到说，怎么把自己的接下来的要退休的生活能够和神给我们的恩典能够融合在一起，而不是只是说人生下半场我怎么去花我赚的钱啊，你知道，而是怎么为主所用更多。
感谢神，阿门。谢谢，太棒了。下面一组。那再下面一组。
所以陈维先生他就讲到他自己的 gift 是在台单教，后来我发现他 means is to serve others。So like us， 所以他应当是用教会这个 safe place。OK， 他可能是应当用那个教会的侍奉来个 safe place to execute。然后他跟他都是一对夫妇，然后他以前是在那个在中国大陆可能是那个夫妇的 fellowship。所以我发现他们的 gifts 就是做这边。刚刚听到那个 fellowship 是很重要，来夫妇之间，所以我们就需要他们这些人，还有他太太有 teaching 的 gift。那当然他现在都已经也是 involved 那个 children church， 还有呢他是 Robin 的 administration， 所以我觉得哦，我们的组有许多不同的 gift， 所以应当用你还有不多的时间，我已经退休了。有一次 I take the challenge， 就是我 fly back from 那个 Eva Airline， 然后他会讲到哦，你要 how many miles away from your destination， 他用那个字是残余的时间，我说 oh my goodness that is me， you know how much time I have。 所以呢 if I want to fill up the hole there， any gifts that I know serve him， and then in the church safe place， and then opportunity outside if God open up involved.
Thank you.
Oh, 我来报告一下，我们这一组呢，有两个其实在人生上半场，他们没有，还没有想。那我的分享是以前刚出来做事，有很广大的梦想，希望能够赚大钱，然后五十几岁就五十岁退休，就全职服侍神。但是我觉得神没有让这个事情发生。其实在工作过程当中，自己的想法跟实际神的安排有很大的不一样，但是在过程当中有学到很多的功课。我觉得我自己在反省，在想这个 mission 事，我觉得我还在一个过程当中，是去回想神在这些年的 training 当中，到底要往我带到哪里去。我还有一个想法，还是有那个希望，只是把这个五十岁的时间 delay 到下一个时间。所以现在我觉得今天的一个提醒是比较有系统的去评估这些，做预备，比较系统的去思考，自己的 passion 或者是自己之前的想法是不是在神的计划里面。所以这是我一点的分享。所以我们目前都还没有 mission statement。 那两位姐妹呢都很年轻，那都还在这个在这个带领家庭教养小孩当中，怎么讲，轮转这样子。所以两位也是在就是也是在寻求。
你跟讲呗，快起来，讲。
我们
没事，
我们这个我们这组的话，其实我们觉得就是可能信主年日比较久，所以我们大概知道一下我们在教会里面或者我们的恩赐是哪方面。那我们多少也有参与在这些的服事当中。那但是我们讲到了一点是说，好像我们要怎么样突破现在的这个情况，比如说教主日学教了很多年了，好像就是这样子，或者是做哪方面的服事做了很多年，好像也就是这样子，好像遇到一个瓶颈。那但是心里面就是会有那个挣扎，就是 struggle， 就是说就像今天这个李弟兄说的你心里讲说主啊，我要更追求你，我要更什么的时候，但是实际上说哎呀，我看我还是不要好了。我还是因为你也想说那我可能会遇到很多这个困难的环境，我可能要遇到很多这个就是你要被神来制作，神要对，如果你真的要来属灵的生命或者是各方面的你要更进一步的话，其实你必神必须来制作。你不会靠着你本来这个你肉体的这个的想法，你不会进步的，你是不会，你只会退步的。所以我觉得我们谈的主要是在这个 topic 上面。我们想说照我们现在的神所量给我们的，我们要怎么样再能够更进一步的来发挥。但是我们的心中也是很大的挣扎，就是说我们真的能够靠我们，就是我们自己是我其实是不愿意，但是我们又有这个一个好像又有一个心愿愿意更多的服侍。所以我觉得这是我们的挣扎，所以就是要求神赐足够的恩典，让我们可以依靠他能够带领我们，这样。
感谢神，
这个分享，
谢谢。你们三个，谁？ 好，没关系，我就在这儿。
我们几个刚刚 Jasmine 刚才，
你声音放大一点。
我们几个姐妹嘛，就讨论一下，就是我们自己有一些什么strengths， 然后我们因为各自的性格有点不一样哈，有一些姐妹她们觉得就是她是就是执行性比较强，然后但是她对就是怎么样去影响别人没有那么大的信心。然后我自己是比较是 caring 方面，我有这样的长处，我也比较，但是我们好像几个姐妹都很有 mercy， 可能是因为是姐妹的这个共性，就比较能够替别人着想，就是从别人的角度去考虑一下。嗯，但是从我自己的看法来好看这几样东西，一个 strength area of passion 这两个东西哈，我一开始以前我自己觉得这个 strength 是不是比较是long term 的，是不是是神赐给我们的东西，然后是比较 stable 的。但是那个 area of passion 呢，我也许随着在教会的时间的长，时间带的长短，而且我自己的这个灵命的成长也许就会不一样，对不对？也许我有时候这个 stage 就像他们说的，在教会服侍长了，我这一段时间我在这个地方 serve， 然后可能我又 rotate 到别的地方去 serve。 但是呢后来我现在刚刚跟几位姐妹讨论的时候，我自己忽然又想到，其实这个 strength 神也愿意加给我们，就是当我们愿意说我要去 try 的时候，神也愿意把我原来没有的东西给我。然后我这个 passion 也是有一些神让我 learn 的 lesson， 我原来不擅长的东西，神说 I want you to grow， 我要你成长，我要你到这个地方去 try。 所以真的是很多时候跟神祷告，他说我觉得我只能跟神祷告，神说你让我在什么样一个地方，要怎么样去服侍你，然后你要怎么样成就我的 character。 对，所以这个 impact。
阿们，谢谢。你们三个谁？不要推了，我们时间很有限。 come on 你起来，你起来好了。
我们三个的更多的讨论是，就是说大家的 weakness。就是什么就是说，因为为什么会有 weakness， 大家觉得就是说是因为我们这个有时候信心不够，就是说顾虑太多。因为比如拿我来说吧，就是我从自己打分来说是这个传福音的是最低的，所以我们觉得就是这方面有欠缺，可能还是信心这方面就是灵命不够。陈芳姐妹就说，实际上她认为呢，我们可能这是一个 opportunity。
对
呀，是吧？从我来说呢，这个因为我觉得我打那分都不是那么高嘛，相对来说嘛，我觉得可能也不是死钻石了，可能 opportunity 可能就在比如关怀呀，或者是带领方面，可能自己可以做一些工作。比如我现在在阿瓦纳，觉得我可能继续在阿瓦纳多带领这个小朋友们，就一起学习主的话语。但这是我的想法，我不知道小东的，因为我们并没有讨论完事。
我们没讨论完呢。
那接着讨论。好，下一组。谢谢下一组。你要讲，你站起来，我在这儿，没关系，我给你来。
我们也没有太多时间，我简单讲一下。因为今天是我第一次在这个课上，下去也是第一次，所以你们之前做的这个我们都没有做。那我们今天也是第一次认识 Rosita 姐妹，年长的姐妹，所以她也跟我们分享了一下她的经历，她在以前教会的经历，她的服侍。他更多的是在关怀方面，还有他在以前圣城教会是做长青团契，所以我们也是跟他有分享说我们教会是没有长青团契嘛，所以也其实这方面的需要也很大。 所以就是他就看神，爷爷他虽然已经退休了，但他也是还是愿意继续的来服侍，我们也觉得很感谢神，就因为他刚到我们教会的时间不长，所以就求神来带领他，夏季夏季的恩赐有，其实因为我们很熟，所以夏季因为经常是在国内参加国内的教会，所以他的恩赐是在管理筹划方面，所以但是我知道夏季也是一直在思考神下面要如何带他，下面的服侍，也是其实他是有很多方面的恩赐了，他有关怀，就这个因为我们以前是在一个小组，所以他有很多恩赐，也是求神来使用他。那我呢，因为我们交流的比较多，我基本上没有分享，所以我觉得今天的这个，其实我第一次在想，我觉得从我个人来讲，我在教会服侍的方向比较多，有在儿童服侍，也有小组服侍关怀。我和郭才以前也做过家庭事工，就是family 的就是关怀，那我这两年又在青少年，所以其实我知道我比较知道自己的恩赐是什么，但是其实我觉得我这两年的学习也是说生命上如何更多的成长，就是能够更好的被神所用，特别是这两年在青少年的服侍，也是确实看到我们传统的华人教会在青少年在教导青少年方面有不少的缺乏，怎么如何去做一些调整来帮助我们的孩子让他们不离开神，这个都不是我的恩赐，其实这个我觉得都是我一直在学习，我想这样孩子应该他的感触也比较深，我们就是说我到神面前的祷告，我不知道我的恩赐是不是在这方面，但至少教会有需要神把我放在这样的服侍的位置，我们就是需要不断的到神面前来求神给智慧，求神给力量，就是告诉我们该如何去服侍，其实这样的服侍是蛮挑战的，非常挑战的一个服侍，我们是觉得我们是没有办法凭着自己的能力去服侍的，我们也没有办法凭着自己的天然的一些恩赐去服侍，但是就求神来给我们智慧来帮助我们。好，谢谢。
谢谢。你要不要说，你要不要说，你站起来讲讲也可以。
我今天是第一次来我们教会，然后
没关系没关系。
我感觉的话，我先介绍一下我就是说知识层面来说的话，我觉得我是够的，但是我就是感觉一直在学习，也没有时间去实践。我之前在国内的时候是医生，然后读了八年医学院，然后到这边过来我又读了那个 public health， 又读了五年，感觉一直在读书，一直在读书，也没有机会去服侍。虽然我也是基督徒，在国内时候就受洗了，但是感觉一直就是很忙，没有去在教会服侍的机会。但是未来呢，我就希望现阶段的 passion 呢，对我来说呢，就是说用我的就是说学习能力也把我的学到的知识也把，就希望首先在自己的家庭里边，希望把我的信仰传递给我的孩子。这也是为什么我和我老公一直坚持要把孩子送到基督教学校。我们来住在这块就是因为那个Valley Christian School， 就是因为那个学校我们才住在这儿。其实我工作呢是在 Stockton， 还蛮远的，那就为了因为我们比较忙没时间教导孩子，就至少希望他在学校里能有个非常好的学习机会。然后但是我知道只有学校是不够的，我们父母在家庭里边的一个榜样，一个敬拜是更加重要的，才是能让他们保证他们就是说至少很更大程度上嘛，就像这个姐妹说的，不要离开上帝。就我们在教会学习，甚至把他送到基督教学校，也不能保证他们一辈子就愿意就是说能够保持这个信仰。所以我觉得父母自己亲身的实践更加重要，这是我的一个未来的一个愿景。但是也需要更多的学习，需要借助祷告，在我们教会里首先装备自己吧，然后才能真正的影响孩子，影响家庭。
谢谢。
因为我们这个课其实就是要让大家来思考的，就没有不是说这个课上完就没有，所以这个是一个 不停的一个过程，不断的一个过程啊、哦、啊，那对不起，今天因为拖了比较久啊、哦，那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说Gary 的母亲今天早上就是过世啊、哦，那就是请大家来纪念他。他母亲是灵性主的，是基督徒，所以啊、但是这个中间肯定就是还有一段时间，肯定也舍不得嘛啊、哦，所以求主来纪念他们啊、哦。那我们请吴文给我们做个结束祷告吧。
好，亲爱的天父，谢谢你，感谢你给我们弟兄姐妹们一起学习的机会。也感谢神啊，你带领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在这样的一个学习的机会中间，我们能够相互的了解，能够看到别人的长处的时候，主要我们也思想神你在我们生命中间每一天你的给我们的带领，你在我们人生上半场给我们预备，要让我们在人生的下半场能够用怎样的一个处境，能够用怎样的一个心态去面对神你给我们所赐福的下一步的人生。主啊，我们真的就是感谢主，你借着这样那样的机会来引导我们，带领我们前面的道路。主，我们也真是感谢神，今天又有好几位弟兄姐妹加入我们第一次加入我们的讨论。主啊，就求神你亲自的对每一位弟兄姐妹讲话让他们思考，他们在主你的里面的带领。主啊，谢谢你，我们也真是把 Gary 的母亲安息主怀之后，主啊，他家人还有 Gary 他求神你亲自的安慰他和他的家人的心，让神你自己的平安，你自己的同在，你自己的这种带领与他们全家同在。主啊，我们谢谢你，这样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好，谢谢。